我们讲到说前面啊，第八章啊，保罗开始讨论这个问题啊，说到底可不可以吃祭偶像之物啊？所以这个好像是一个小小的题目，他就从这个偶像啊的本质啊，讨论到良心是什么，然后谈到啊，我们要运用爱啊啊跟自由啊，爱跟自由到底哪一个比较重啊？啊，基于爱，我们可以放下我们的自由啊。所以保罗他的原则说，我们应当要约束自己的自由，以免呢绊倒别人。虽然我们有这个自由做这个事或做那个事，但是如果这个我们这样做，我们的自由会绊倒别人的话，我们宁可约束自己的自由啊。所以他是讲到祭偶像的东西啊，他说我们有知识，我们知道说这算不得什么，我们都可以吃，但是呢，为着不让那个良心软弱的人啊。学我们也跟着吃，以至于伤害到他们的良心，那他们就沉沦了。所以我们在这种状况之下，我们就不应该吃啊。好，这时候他就第九章他就讲到他的榜样啊，他不仅在这个七次偶像之物这方面约束自己，他同时他约束自己使徒的自由啊，他不接受奉献啊，虽然他有这个自由，但是他不接受这样的奉献啊。另外呢，他也约束自己的自由，他像什么样的人就做什么样的人啊，虽然他可以随便照着他本相去做他自己的，按着自己的样子来做，但是他就是为了要多得人啊，他宁可约束自己啊。所以到第十章他就勉励弟兄姊妹啊，我们今天我们要奔跑属天的道路呢，也要约束自己啊，免得跌倒。虽然我们自己都有许多属灵的经历啊，像第十章里面他就讲到，你以色列人当初也是充满了各样的奇妙的经历，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然后喝了灵水，然后吃了灵粮啊，但是呢，到最后他们都倒闭在旷野，为什么？因为他们在许多事上得罪神，所以他说，我们如果自己觉得自己站立得稳了，要需要谨慎啊，免得跌倒啊。OK， 所以这个是讲到第十章，你看这个好像从这个祭偶像之物一路这样发展下去，现在到第十章的后半了，他又把主题拉回来了，继续来讨论关于吃祭偶像之物。第八章好像原则上，我们是什么都可以吃啊，只是为着良心的缘故我们要小心。但是到第十章后半，这里又提到说，我们要考虑到另外一个因素，就是祭偶像的东西啊，其实是祭鬼的啊，是跟鬼相交的，所以为着这个缘故呢，我们就不应该去沾染这些祭偶像的东西啊。他这里用几个例子来做比喻啊。第一个是讲到新约里面的圣餐啊，圣餐呢第十六节，我们所祝福的杯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血吗？我们所擘开的饼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身体吗？我们虽多人是一个饼一个身体，因为我们都是分受这一个饼啊。所以他第一个用这个圣餐来形容我们今天吃这个祭偶像之物是什么样的性质啊。他说，当我们领受圣餐的时候呢，我们吃的人借着这个吃这个饼啊，就跟主联合了。当我吃这个饼的时候，这个饼就代表主的身体，对不对啊？然后就进到我里面来了，所以我就跟主联合了，我把主吃下去了，所以主就在我里面啊。然后呢，因为我们是同吃一个饼，那我们既然是跟主这个饼所代表的这个主联合，那我们都吃同一个饼，表示说我们众人也都是合一的。因为我们都是跟这个饼合一，所以我跟他合一，你跟他合一，所以呢，既然这个都是同一个饼，所以我们彼此之间也是合一的啊。这个是第一个例子啊。第二个例子就讲到旧约里面的献祭，民数记里面那个吃的人啊，献祭的人在献祭之前都要先按手在那个祭牲上面，对不对啊？祭牲上面，然后就跟他联合的意思，然后所以当他被献上去的时候呢，就代表你这个人被献上去了，他被宰杀代表你被宰杀啊，他流血啊，就为你的罪赎罪了啊。好，那平安祭呢是跟神之间的交通啊，那凡是吃的人呢 就相当于是跟这个祭牲联合啊。那祭牲呢，就代表这个献祭的人被献给神啊。好了，所以我吃这个祭牲，意思就是我跟这个祭牲是联合的啊。那所以他说这个第十八节啊，你们看属肉体的以色列人，这个属肉体的以色列人就是讲到说，就是他血统上他是以色列人，我们这些人是什么？属灵的以色列人啊。所以属肉体的以色列人是讲到那些就肉身来看是以色列人的，他们是吃祭物，岂不是在祭坛上有份吗？啊，所以这个是他是用这个例子啊来表示说，你吃什么就跟那个东西联合了啊。第三个讲了异教的，这个是祭偶像之物啊。这个祭偶像之物呢，如果吃的人就借着吃这个祭物呢，跟偶像就联合了啊。所以这三个例子都是表示说，我们吃什么啊，我们就跟那个所吃的那东西后面所代表的那个属灵的啊事物就联合，对不对？好，所以他意思就是说，这里呢，这三个都是什么？都是象征性的联合啊。象征性的，就是说，这个东西要需要经过你的信心的运作，才会产生功效，对不对？如果你没有这个信心，你就光吃的话，其实是在属灵上是不会有功效的。但是你在信心上吃的话，会有功效啊。所以，但是就物质层面来讲啊，这个饼也好，祭物也好啊，并没有什么变化。虽然他献过祭啊，但是根据第八章的原则了，保罗说这些都算不得什么啊。所以呢，那些都是神所创造的物啊。当他献上祭之后了，他其实这东西不会有变化。之前我讲过说，我们吃过，听说献过祭的味道会不一样啊。可是到后来再仔细想一想，照这个圣经上的原则，好像意思就是说啊，它其实这个物质上它不会有变化的啊，所以保罗才说市面上卖的这些肉啊，不管是有没有献过祭啊，谢恩之后都可以吃，意思就是说它没有毒了，它不会吃的不会有什么坏处，就物质的层面来讲，对不对？啊，那它虽然是献祭，但是它只是象征性的意义。就物质层面来讲是没有变化的啊。好，但是就属灵的层面来说了，饼跟祭物它有它的意义在啊，它献过祭之后它有它的意义在。所以如果是在庙会上的食物啊，基督徒为了见证的缘故就不应该吃，对不对？为了见证的缘故啊，那我们不吃是因为见证，不是说那东西献过祭之后它里面的这个 chemical 有什么改变啊？不是。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即使是市面上的食物啊，不是在庙会里面的，如果需要保护其他基督徒的良心呢，我们也不应该吃啊。所以保罗在第八章跟第十章这里给我们看到的两个主要的原则了，一个是为了见证的缘故，一个是为着这个良心的缘故。良心不是自己的良心，是别人的良心。为了这两个缘故，我们就不应该吃。
请问见证是什么样的？
什么样的意思？见证 ，OK。
表明自己的立场。
对，我们就是表明我们自己的身份。啊，所以我们是跟这个偶像是划清界限的。就让人家知道说，我们因为我们不吃这个动作，就见证说我们是基督徒。
嗯，
所以人家吃拜拜的东西，我说对不起，我那个，因为我基督徒我不吃哦。哦，这样子你是基督徒 ，OK。所以在这
没人的时候就
没人在，
不是没人在的时候，这个没人在的，对啊，这个应该是说这个其实啊，他这个。没有人在，但是我们其实也在天使的面前，我们也要做见证，
对，
对不对啊？对，所以我们人前人后，我们是一个样子了。但是这个见证不只是对人，也是对天使、对灵界。我们不贪那个口腹之欲啊，虽然说哦看起来好像不错，蛮好吃的样子，但是为着主的缘故，我们宁可不吃，因为这东西它是跟邪灵、跟鬼有相关的，对不对？啊。 那所以为着洁净啊，为着这个灵里头的洁净，我们就不去沾染那些东西。
对，
那个另外是佛教徒对你祈福吗？
不要，
不要接受
啊！佛教徒为你祈福，
那就是家人
啊！不用不用，我
不是啊，就是灵界方面有影响吗？
会。那个、
可是你也不能表明跟他说你可以不要为了我去，
对，
不要帮我，
你跟他说绝对不要，我们记住你跟他说是相冲的啊。
不是啊，因为别人就觉得就会跟别人的朋友讲，
他们的平安
对，你
在摩西五经里面有一处经文，就是说我们不要求他们的平安，
对对对，
就是说我们不要求他们来硬币我们。
可是如果是自己的家人，不可能这样
的。一样，这个我妹妹啊，我妹妹她有一些那个精神上的一些搅扰，
小问题、啊。
然后那个，那我妈妈呢，她是佛教徒，所以她有时候她就会想说去庙里面或怎么样
求个平安，
帮她求平安。
嗯。
但是我妹妹她自己的经历这样。我妈妈只要去庙里面去拜一下的话，她的状况就会更糟糕，
更严重。
所以后来她就跟我妈妈讲说，她说你千万千万不要帮我到庙里面去求平安，因为你越求我这边越糟糕。
对，
可是我是讲的不是东西，我讲的是嘴巴上可以用经自己的佛教经文那些。
也不要也不要，就是反所以那个我妹妹她前两天她说哎呀她情况更糟糕，后来为什么呢？因为他发现我妈那边有个平安符，哦，然后后来他妈你怎么跑去那个，哇，这是阿姨帮我去求的，哦，然后他说摆在那边，啊，不行不行，他说我拿去丢掉，然后我妈很不高兴，好吧，你要丢就丢了，哈，哦，就他拿去丢掉之后，后来我妹妹就开始有点发作，哦，那他打电话给我，我说哦，这是当一个原因，就是为什么说丢掉之后会发作呢？因为那个里面真的是有属灵的这个
力量 power，
你丢掉之后啊。那个邪灵就来攻击你，
会很生气，
对不对？哦，所以就是说，我们觉得基督徒不要跟这些东西有任何的沾染。
那外人怎么看？
那外人就说：“哎，你千万不要。”所以我就跟我妈讲：“对啊，我说我们就会相冲的，我们有上帝哈，天父保佑我们，你不要帮我们求这个哦，你越求我们这个越混乱哦。”所以就是他说：“你的好意我们接受，但是千万不要啊。”
那个时候我生癌症的时候啊。这是一个很大的 shock 对他们，哦，所以清辉就特别交代跟他的妈妈讲说，你千万千万不可以到庙里头去为我们求平安。清辉跟他的妈妈这样讲，千万千万我们不能够沾染的啊，哦，到底是在利未记还是
这个利未记生命记二十三章，
是你也阻止不了他们，
用
嘴巴
讲
他们。
他会用嘴巴讲什么？
你就跟他说，你如果越去向庙里面求平安的话，我会越糟糕。
不是，我讲的是家里的。
啊，那一样。
家里的什么？
我们跟他们不能相通啊，没有办法相交的。
啊，二十三章第六节，生命记。
二十三章第六节，对，我们来读啊，预备起。
你一生一世永不可求他们的平安和他们的利益。
好，我们读英文的第六节，来。Do not seek a treaty of friendship with them as long as you live.不能跟他们立约啊，不能跟他们相通相交。这个哥林多后书第六章，我们将来会看到，而且我们已经提醒过很多次啊。
那个，请问一下，就这边讲到凡事向主卖，你们只管吃，然后也不要特别去为了良心的缘故问什么。
嗯。
那我在想说，有时候我去吃那个什么，那个 wrap 你知道，就是它的那个肉啊，可能是有那个处理过，就是 halal， 因为他们是那个 回教徒嘛。
哦、
嗯，对啊，因为有时候像 Superstore 啊还是什么，他应该会专门卖就是有哈拉过的，就是那个
腌过的。
不是，
他是这样的，就像那个全秀那个，就像我弟弟他们有，他们在那个可以说那个城市的最大的那个牧场，
嗯，
他们要宰屠宰的时候要那种，就像那个吉娜说的，他们那个回教徒、佛教徒要念那个东西，
我不知道他问念什么，
就是念，我也不知道念，他们是所有宰的牲畜之前，那个人叫阿訇。就是的，啊，就是那个那啥，他们就是嘴里念的，然后才能宰。你说这样的话，你像他那个一年几亿元人民币，那就是几十亿或者上百亿台币的市场。
嗯。
有多少人在吃这个东西？我们能吃这个东西吗？
他每个都念了。
不，他这个东西必须的，就是说这个牧场里面宰这个就是肉类粮和加工厂。
啊
屠宰生灵的时候，他必有这个宗教仪式，他必须得有这个人去才能宰这个东西，否则的话不允许宰，因为在他那个地方是根深蒂固的。而他这个东西，你像这个加拿大也有这种的，也有这种情形，很多啊，是啊，他那个流向市场秀波士道那东西，那就像我弟弟他们那个，那真的拿汽车排的队，火车都往走拉，全国各地全世界都卖。
吉娜的原则应该是说，市面上所卖的你们只管吃啊，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
嗯。
啊，因为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乎主。
对。
那，因为没有人会跟你说，哎，吉娜那东西是
拜过的，
是有那个什么的，那没有人这样问你，你就吃这样。
好。
那我平常都不会有什么特别感觉，可是尤其这几张，感觉上好像就。凡事都要好小心，然后好毛哦。我不是很喜欢这种毛毛的感觉。
你软弱
了。对啊，就弄得好敏感，你知道吗？
这样也不太好，因为我们的信仰不是让人家被这些东西捆绑的
嘛。
对啊，以前我都天不怕地不怕，然后现在好像这个，比如说朋友送个什么娃娃，我就吓个半死这样。
对了，我们要有 sense， 但是不要不要草木皆兵。
哎、
对
对 对, 对，
我在我们里面比这是世界上的更大啊。
嗯。
哎对。OK， 那我们这个继续看这个，这个第十章的后半啊。所以他刚刚讲到说啊，不要吃既有这样的植物呢，是因为这是跟鬼相交。所以到最后这一段呢，23节到33节啊。一个结论就是，他说我们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哎，这段话有没有印象？前面曾经出类似的，
有
在哪里啊？
在第6章12节。
第6章12节。
大家可以在这个信徒的自由，就是22、23节这个地方写一个林前6章12节。
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
嗯，
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它的瑕疵。哦、
对。
那如果你看英文，就会发现凡事我都可行，这是、是括了起来的，对不对？哦。
嗯。
所以这个好像算是当时的一句俗语。那在第10章的23节也是一样，凡事都可行，这也是括了起来的啊、哦。但不都有益处，这跟前面的说法一样。那后面这个是再加上去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好了，所以呢，我们现在很多事情我们好像都可以做，但是我们要考虑到做这个事情有没有益处，做这个事情是不是造就人啊、哦？造就人的我们才做，不造就人的，虽然我们有那个自由，但是我们也不做。
还有做这件事情会不会被受他的瑕疵？
对，那24节他说，无论何人呢、啊，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啊、哦，第33节也这么说，就好像我凡事都叫众人喜欢，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众人的益处，叫他们得救。好、哦，所以这个是他最后的一个原则啊、哦，不管你吃或者是不吃呢，是要求别人的益处。所以在哥林多前书13章啊、哦
嗯，
讲了爱是什么哈、哦，其中有一个。有一句叫做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啊，所以呢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保罗就是用爱的原则来啊 来讨论，来思想关于吃祭偶像之物啊，该吃还是不该吃啊？所以在爱的里面呢，我们不求自己的益处，这时候呢，我们就看啊，就是为着别人得救啊，我们来做一个决定，到底要怎么样做啊？好，这里有说啊，三十三节啊，他说就好像我凡事叫众人喜欢啊，三十三节英文是说。Even as I try to please everybody in every way 啊，我们要讨众人的喜欢，这到底是好还是不好？我们不是说 you cannot please everybody， 这个你如果想要取悦所有人的话，到最后你谁都没有取悦到。
You please nobody。
对，那保罗他说他要 please everybody， 这个是好吗？不是为自己的利益，
嗯，
那
为对方的益处了，嗯，
对，这个这里其实让我们看到保罗他里面的一个柔软啊，跟一个没有那个很高的那种身段啊，他尽量就是能够迁就别人，他不是那种很强硬的人哈，大家要来迁就我。这个在尤其在哥林不在那个以弗所书啊，以弗所书里面有说过，是以弗所书还是哥罗西？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行。
嗯，好像是哥罗西吧，看看。
OK。
罗马书十二章几节？
啊，真的。哦，真的好啊，就。罗马书十二章十七节的，哦，对对对对对，也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
心
去做，啊，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所以在这里就讲到一个原则哈，
嗯，
就保罗他在一些不牵涉到。圣经的一些很重要的原则上，你能够尽量迁就别人就迁就别人啊，能够跟众人和睦就众人和睦，那众人觉得都这样做很好，那你就要留心啊，不要自己觉得说自己我的意见最对啊，坚持自己的意见，他们不要，就是你要这个就要留心去做，所以他凡事叫众人喜欢。不求自己的益处，他的目的就是要叫这些人得救啊。OK， 好，那所以这个第十章的部分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十一章第一节其实跟第十章应该说是连着的。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啊。Follow my example as I follow the example of Christ 啊。所以他的榜样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啊。OK， 好，接下来问一个关于在聚会当中啊，女人要不要蒙头的问题。这一段话，嗯，这段话里面我自己有一些问题吗？好 ，OK， 好，那好了，他这里又告诉我们一个原则，就是神啊，神是基督的头，对不对啊？基督是男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好，所以这里有一个次序在这里啊，有个次序在这里。那因为基督是从神出来的啊，基督就是那个道，道就是从神出来的。然后呢，男人可以说从基督所创造的，因为神创造万物都是借着基督，所以男人也是基督所创造的。然后呢，女人呢，女人是从男人身上取一根肋骨造出来的，所以女人是从男人出来的。所以照着这个出来的这个先后顺序啊，就是神、基督、男人跟女人，所以有这样的次序啊。好，所以他说为着因为这个缘故啊，女人要聚会的时候要蒙头，不是说聚会了，他说是如果祷告或者讲道的话要蒙着头，如果不蒙头的话呢，就羞辱自己的头啊。那反过来讲，男人在祷告或者是在讲到的时候呢，就不应该蒙着头，因为男人是神的形象和荣耀。第七节，哦， 对不对？啊，但是女人是男人的荣耀，啊，女人是男人的荣耀，所以女人就要蒙头，为什么呢？因为男人是神的荣耀，神的荣耀是要把它彰显出来的，对不对？我们要彰显神的荣耀，所以男人代表神的荣耀的话，就不应该把这个荣耀遮起来，就应该要让它显明出来。那女人是男人的荣耀，人的荣耀呢，就应该要遮掩起来，要低调，对不对？所以女人要蒙头。
怎么说？
按他的逻辑，就好像是女人要是荣耀男人的，
是女人是男人的荣耀，就
是要荣耀男人的。
这个你可以这样理解，
荣耀神，不
是荣耀男人，不是荣耀男人。
我现在，
谁要蒙头啊？
我们是共同的目的，都是荣耀神。
对，他现在讲的是另外一个层面啊，就现在讲到神的创造的这个次序。我举一个例子啊，这个父母亲是儿女的荣耀，还是儿女是父母亲的荣耀？你觉得哪一个比较是？
嗯，
儿女是父母的荣耀，对不对？
嗯。
好，那妻子是丈夫的荣耀。
嗯。
对不对？妻子也一样是丈夫的荣耀。当一个妻子啊，很幸福、很快乐的时候，这是她丈夫的荣耀。那如果一个妻子苦哈哈的，哦。然后整天这样子愁眉苦脸的，这就没有荣耀她的丈夫，对不对？所以但是一个妻子如果说是很幸福美满，人家看到了，哎，就这个是她丈夫的荣耀。所以女人是男人的荣耀，这方面，对不对？所以一个丈夫要照顾好他的儿女，照顾好他的妻子，那他们就会成为他的荣耀，对不对？啊，所以小孩子啊，很乖，很乖巧，这是他父母亲的荣耀，因为父母教的好嘛，对不对？好，那所以一样的，一个女人她如果过得好，是丈夫的荣耀。因此这里说啊，女人是男人的荣耀，但是呢，不管男人也好，女人也好，刚才那个 Jenny 说，我们都要荣耀神，这是对的。
嗯、
我们是这个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那我们现在是在讲说这个关于这个神创造的这个次序。神让这个每一个人啊，男人有男人的角色，女人有女人的角色，男人有男人的功用，女人有女人的功用，不是说谁比较重要，谁比较不重要，但是功用不同啊，功用不同。那所以虽然这里是在讲到关于蒙头的事情啊，但是它里面其实它讨论一个重点是讲到这个次序的问题。但是关于这个蒙头，我说我有一些问题，就是关于这个蒙头啊。OK， 好，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是当时这个圣经时代那些以色列人他们的装扮啊、哦。男人他们其实很少是就是光着头，他们都是头上都会戴着一些头巾啊、哦，有的是戴这种无边的小帽啊、哦，那有的是在这个无边的小帽外面再加上一圈这个裹头巾啊、哦，那有的是在这个外面这个方巾外面呢再加一条带子。那有的就是直接绑一条带子，让这个头发不要到处乱飘啊、哦。OK， 所以像今天阿拉伯人也是这样，对不对啊、哦？所以他们怎么样说起来，总是头上会有一些东西啊、哦。所以他们这个是很这个很常见的打扮，是像这样子。好，但是他这个地方我就有一个问题在。
他也在蒙头。
啊？
他也在蒙头啊。
啊，是啊，是啊，你看那个无边的小帽，像现在其实犹太人他们都会戴着无边的小帽，就比较小哈、哦，就戴在后面，对不对哈、哦？像那个教宗也是，他也会戴一个这个小帽，所以呢，教宗在讲道的时候啊，他一样戴着帽子，对不对？那以色列人他们如果戴着这个裹头巾呢，这样啊，去到会堂里面，当他们祷告的时候，难道他们要把这个整个拿下来吗？好像不是，
好像不会。
对，然后另外你又知道说。当大祭司啊，大祭司头上也是有一个冠冕，对不对？他在那边这边献祭，在那边祷告的时候，他不会把那个拿下来的，对不对 ？OK， 所以这是我的问题，我有这个问题。好，那这个算了。那好，我看过一部电影啊，是学员传道会的，叫做《耶稣传》啊。《耶稣传》那里面有一幕我一直很不了解，就是 当他演到耶稣在那边祷告的时候，他对耶稣拿来一条这个这种祷告巾就遮在自己的头上，在那边祷告。
蒙头了，
蒙头。我就想说这个怎么会这样子？保罗明明说，男子祷告蒙头的话是这个吗？是羞辱自己的头，对不对？可是后来我发现，这个原来他们现代人用的这个祷告巾啊，不是圣经的规定，是后来是犹太拉比的口传律法里面的做法啊。那所以呢，这个跟圣经原则并没有相通的。不过这个照保罗的原则是说，男人祷告或者讲道啊，若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啊。所以我可以解释说，好了，那那个演电影的人，他是根据后来犹太人的传统啊，可能起初不是这样子的。但是你想到说那个大祭司，还有当初犹太人的男人啊，那这我会有一个问号啊。那接下来我们看女人的装扮啊，女人的时候有蒙头，有蒙面啊，还有蒙面的啊。那时候他们的头发发型啊，就着当时来说，他们主耶稣那个时代已经到了希腊罗马时代，那时候他们很多人就照着希腊罗马的做法，很流行扎辫子啊。但是那个保罗他比较鼓励姊妹们啊，就是留长头发，直头发，不要去扎辫子啊，因为他说扎辫子太花时间了。就是希腊罗马他们的发型，你知道他们花很多时间要把头发弄得这样子哈，哇，这个。所以当你这个头发弄成这样子的时候，他们在会堂里面可能他们不会蒙头啊。我们看一下这个，之前我们有一些图，那这个是什么？血肉的妇人啊，在耶稣的面前啊，这是画家后来画的，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可能当时很多也是这样子啊，这妇女们都有蒙头啊，那个男人呢都戴个帽子或什么的啊，那这个也是妇女也是这样蒙头，对不对啊？这都是妇女蒙头，就是讲到那些妇人啊。去坟墓啊，看到那个天使后来跑掉啊。但是另外有一个图，像这个图是画到就是叫做萨罗米，就是那个西罗底的女儿萨罗米啊，在这个希律的面前跳舞啊。好，那在这个场景里面，你看到她这个就比较是希腊罗马式的那种穿着啊。跳舞的人本身他自己没有蒙头，对不对？甚至于旁边有这个人，你看也没有蒙头，对不对？这种头发就把它弄成这个这种样式啊，就是希腊罗马的样式。好，所以保罗他现在所面对的状况，很可能是因为他这个是哥林多教会啊，哥林多教会是比较是，但这边就是在希腊嘛，所以有很多这种希腊式的这种习俗啊，或者装扮。那在妇女在这个会堂里面到底是应该要像下面那样打扮，还是上面那样打扮啊？好，那所以他就这个问题来说来讨论。那今天我们也知道，像这个穆斯林啊，他们都还到目前为止都是还是蒙头啊，像东方的人是这样。那甚至有些国家啊，基督教国家他们也是蒙头，天主教的修女也是蒙头啊。那好，那所以今天教会里面到底该不该蒙头？如果照这个保罗的说法的话，是应该要蒙头。那有人想说，这真的是这样吗？所以有人解释说，这个是当时的习俗啊，现在不需要照这个习俗了。但是有的教会呢，他们还是遵守这样的教导。那所以，但是他不是用这种蒙头的方式，是用另外一种方式啊，像这么戴个头纱啊，这样也算蒙头了。有人是这样子了啊，也有这样子的了。所以这个都是今天的一些，所以我之前我们曾经在一个教会聚会啊，他们也曾经一些姊妹们都是用这种方式算蒙头。
埃比的教会
也是这样哈、嗯。好。
谁的教会？
埃比的教会。好，所以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就是根据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啊，这个是一个顺服的记号，因为照着我知道。照着中国啊，这毛泽东后来让这个女人都起来称上半边天，对不对啊？所以中国是男女平等的意识非常强啊， 所以不会觉得说这个为什么那个女性要服在男性以下。但是到圣经里面保罗他讲的原则，因为当初创造神的按照神的安排是这样子的，那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角色跟功能啊啊，那所以呢他说在教会里面也是要有这个次序啊，这个姊妹们要服弟兄们的权柄啊。他说啊，这个为着这个天使啊，为了天使要有这样的一个记号。第十节啊，女人为天使的缘故应该在头上有服权柄的记号。当初有一个天使，就是那个这个撒旦堕落啊，他之所以堕落就是因为不服神的权柄，然后他就诱惑这个夏娃，对不对啊？夏娃就吃了那个禁果，结果后来亚当也吃了禁果，结果就人类就堕落了。那现在为着这个天使的缘故，天使我想有两方面，一个是好的天使，一个是坏的天使。对于这个坏的天使来说，他你在头上有一个服权柄的记号呢，就是在对这个撒旦宣告说，现在这个女人呢不再像当初夏娃那样子出头，乃是要服在男人的权柄之下。那这也是一个顺服的一个生命。这个呢就是说我不效法这个撒旦当初那种悖逆的样式，也不效法当初那个夏娃那样子出头，乃是服在男人的权柄底下。所以向着这些反叛的那些坏的天使啊，他有这样的一个服权柄的记号。他向着那些好的天使啊，他这样子也是在宣告，因为天使啊他也都在看我们这些基督徒啊，在这地上的生活，这地上的一切，我们在世人跟天使面前，我们好像是一台戏，对不对啊？所以他这个女人呢，蒙头的目的也是向着这些天使做宣告，她就是要顺服啊。OK。
那么这里所说的男人、女人，是光指husband and wife 夫妻呢，还是说教会里面的姊妹们都要顺服弟兄们？这到底是讲的是哪一种关系？
姊妹们或者弟兄们？
应该夫妻。他开
的
不是说敬拜的
规矩。对，这边不是讲到家庭关系，这边是讲到那个教会里面的那个次序。
那这边又讲到女人是男人的荣耀，在教会里面，
对啊，
他
所以他好像纠缠不清那种感觉。
因为他从创造开始讲起了，他神起初在男人跟女人身上的心意我知道这个，因为在一些事情上头，有的时候是真的是女人比较有见识啊。那这个时候你应该顺服一个愚顽的男人吗？这是一个问题，对不对？
在旧约有个例子叫做亚比该跟那个拿巴，对不
对？
对。在新约又有一个例子。新约有个例子在使徒行传里面，亚基拉跟百居拉，就是太太的名字是写在先生的名字前面。
对，他其实啊，基督教算是对于 女性的这个女权啊，算是非常尊重的，在当时的社会来说哈，他们对女性非常的尊重，所以当时很多那种尊贵的这个富人啊，他们都喜欢来接受福音，也是这个缘故我想这个是讲这个大的原则来讲，如果没有牵涉到这个是非对错的话哈，尽量是女人要顺服男人的这个服在男人的权柄底下。那个因为神创造女人不是为了要帮助男人，我在想，比方说像那个 我妈妈她常常跟我说啊，她其实那时候在公司上班哦，她很多机会可以升迁，但是她那时候是为着家庭的缘故哦，她就放弃了。然后她也都建议说，你们去升那个男某某那个升那些男生，因为他们要负责养家哦，他们更需要省钱。那所以后来我妈她就薪水有调了，但是她的职位呢就是一直没有升啊。那当然她有时候后来会跟我讨论，然后说她觉得这样，问我觉得她这样做对不对？我觉得很好啊。你看现在，你如果当初去做那些主管的职位的话，你就会更多，你就会忽略到家庭的一些需要。那小恩现在的工作啊，我也觉得说，因为他这个他有个主管啊，有个主管是比他晚进公司啊，但是比他早升到主管，那年纪比他大啊，是男的啊。就是我在想说，哎，如果要是我是小恩的话，我心里头会不会不太。
所以我也不想要做那个。
那后来我在跟。后来我在想说，哎，小恩好像也是甘之如饴哈。后来我想说，哎，男生跟女生的想法会不太一样啊。那我就是说，哎，一个女生如果她甘于就是做一个辅助的一个帮助人的角色，其实她可能会更快乐。对，因为男生把那个责任扛下来了，女生只要在旁边帮助她就好。然后女生你只要不要想说我要出头，我觉得我的年资或者我的能力比她强，应该我来做你的主管才对。也许这个你这样的想法也许是对，但是你这样的一个诉求心态哈，会让你更不快乐。所以我就想到说，在这一点上说，其实神安排哈，男的女的哈，他有自己的角色。所以如果你们像姊妹们呢，有时候就讲说，哎，我跟我同事。我同工却没有同酬，为什么男生他们的这个好像受到比较多的重视啊？其实也不需要太
计较，
对，
妈妈很多问题都是他来打。
对啊，是啊，所以我看小恩是很快乐，
他
对，我要感谢主。如果是 Joey 的话，他可能会。
我们回到前面那一个，那么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哦，所以按照次序，男人在前面，女人在后面，但是也可以说到它的来源啊，女人是男人的那个肋骨造出来的，对不对？那他到后面又说，男也不是无女，男不是没有女的，女也不是没有男的，对吧？
十一节，对。
十一节
英文是说 ，In the Lord, however, woman is not independent of man,nor is man independent of woman.
对。
那保罗不是前面鼓励大家手足生吗？为什么这里又说男的需要女的，女的需要男的呢？
因为第一个。女人是从第一个男人的肋骨才出来的，但是后来呢，以后的男人呢是妈妈生出来的，对不对？所以以后的男人就是从女人出来的，啊，那女人也是从男人出来的，所以男也不是无女，女也不是无男，啊。
我想这个地方应该就是这样讲，因为。照着神的这个安排啊，就是男的跟女的是要互相帮助的啊，所以不能彼此独立。那至于前面说手独生这个问题呢，这是为着特殊的使命，为着要服侍神，
还有
专心
艰难的环境，
还有艰难的环境啊，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呢，保罗是情愿他们免了那些肉身的苦难。
对。